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民数记中基督的第九样啊，也就是出于雅各的心啊。那这个比喻呢，我们来做象喻的说明是最清楚的啊。早上我提到所谓比喻跟象喻，这在啊神学上一个专有的用词啊。如果一个故事整个叙述下来啊，一对一的说明这个我们所谓的比喻啊，像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啊，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它分成几种，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啊，这个就是比喻。那是象喻，就是用一样东西就来说明啊神学上的思想，这个叫做象喻啊。啊，大象的象啊，比喻的喻，象喻，用一个东西要来表明某件事情或是某件的啊这个教训啊，这个叫做象喻啊。当然我这是很简单的讲法啊，并不是说这么三句话就可以解决啊，这些神学用词都是要有一些定义的啊。那我们看到民数记24章15节到19节在讲到雅各的心啊，这个心呢，在整个文字上叙述，它其实是一个很空洞的，在旧约时期是一个空洞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很奇妙的就用在民数记24章当中，而后来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来出现啊。它是一个三段的论述，在民数记24章讲的时候呢，讲到雅各的心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空洞的东西，让你去想象，一个想象空间。等到末后出现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颗心，到最后这是耶稣基督，这个三段的叙述方式啊。这个是在比喻学方面或是啊这种神学的表明当中呢啊最高超的啊，必须要靠你的想象，必须靠你实际问题在后来的真体的出现。那我们先读下去来看啊，这是出现在以色列百姓呢啊已经快要接近迦南地，要快要进去的一个过程当中，当时有一个历史的背景。那先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民数记24章15节到19节说，他就提起诗歌说，这个他就是比尔的儿子巴南啊，啊这个巴南先知的出现，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啊。我们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发现，古代的先知不仅仅出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在其他的民族里头也出现先知。而在古代的先知当中，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的先知在讲预言，其他的先知也在讲预言，而他们呢在某方面好像还是被神所接纳的啊。这一部分呢是值得我们去探讨啊。当然我们重点都是放在以色列百姓的系统。那像巴兰先知这位先知呢，他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啊。他至少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他不是从以色列百姓出来的，可是神还是跟他讲话啊。所以在整个救赎的观念当中呢，很多神的工人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有被箍在一个以色列百姓这么民族里头，可能在这个民族以外有某些神的工人。我再举个例子啊，神的选民啊当然是以色列百姓，可是在我们的著作里头，你有没有发现啊，约伯他是不是以色列人呢？不知道啊。他所遇到的事情是不是啊，完全是出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做法呢？也不知道。但是呢，他整个过程你会发现呢，还是有神的带领，对不对？假设他不是以色列百姓的话，他出现在什么时候？两个时间，一个是在创世纪亚伯兰之前，一个是在王国之后，有关加勒底人出现的时期。以地名来讲，有两个出现时期。若是第一个的话，或是第二个的话，他的地点都在以东地，约伯记是以后王国以后在以东的地区，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啊约旦地区呢，才拿到这个资料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啊，在整个圣经的讲解当中，我们的观念都一直以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犹太思想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它的外头可能还有一些神的作为啊。但是这些呢，有一部分就被纳进来，有部分就没有被纳进来啊。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比较宽阔的心去看圣经。而这边所讲的啊，比尔的儿子巴南啊，从哪里来，从哪里去，我们不要去谈他。至少我们知道呢，他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先知，不在这个群体里头的，而是一个群体以外的另外一位啊。这是我们基本上要认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说啊，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 明白至高者的意旨，看见全能者的意象。圆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看见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视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啊，这段圣经呢，啊，它的出处呢，当然是在民数记的24章。啊，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件事情，又做这一首诗呢？啊，你如果参考民数记的啊，从22章开始，你就知道以色列百姓来到摩亚平原。啊，这是民数记22章里头所提到的，来到摩亚平原。那当时摩亚平原呢，啊，住的是当地的摩亚人。按摩亚人啊，他们的君王称作巴勒，不能说巴勒王，不可以，就像说不可以说法老王啊。所以在我们圣经里面呢，啊，他有几个称呼，我们都是要把它用得对的啊。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在这个整个称呼上呢，君王方面，巴勒就是一个君王的称呼，法老就是一个君王的称呼，凯撒也是君王的称呼啊，还有包括西律也是王朝的称呼。所以呢，那个西律王朝，一个凯撒王朝，而凯撒本身呢，不是说凯撒王，有没有这种讲法？没有，西的他本身是一个君王的称呼啊，但是他这个凯撒他本身有很多的好几个君王，什么名字，什么名字，包括什么奥古斯丁啊，包括什么，他都称凯撒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皇帝啊，什么嘉庆皇帝啊，什么乾隆皇帝啊，他本身呢啊称作皇帝啊，就是这样来的。啊，巴勒呢，看到以色列百姓来了，他知道。从40年的历史当中，这巴勒也不是没有听过历史的，在中东这个地区呢，任何风吹草动，尤其这些阿拉伯人，啊，这些沙漠民族呢，最会传递消息的，啊，传过来了。你看以色列百姓攻耶利哥的时候，啊，让妓女寡妇怎么讲？说你们过红海的事情，爸爸提出来，我们耶利哥的一听了，心就消化了。你看。啊，这个《耶稣雅记》里面就提到的，可见他们这些人呢，对历史发生的事情呢，他们都会通消息呀，都知道的。啊，现在以色列百姓来到啊摩亚地呢，他知道哇，这个百姓太可怕了，啊，全地啊像蝗虫一样，所过之地呢，战无不克啊，攻无不下的啊，这下轮到我了，完蛋了，完蛋了，麻烦了，所以他不敢正面跟他打仗，啊，他只有用一个办法，用啊这种邪术的方式，或是用这种。灵界的望方法，22章第五节说：“大河边的逼夺，啊，去请比尔的儿子巴南。大河，这个大河一般来讲是啊，波拉大河，啊，所以圣经里面常用的大河，大河这个名称，这是波拉大河，这是幼发拉底河，从那边请他过来。可见这位先知，他不是摩亚人，他也不是以色列人，应该是以我的判断当参考哈，不要想绝对哈，可能是属于亚南族的。”因为两河流域那边住了亚南，亚伯兰也是亚南族，后来到这个哈南的地方，这也是亚南族住的，一直到大马士革这边，大马士都是亚南族。就像我们台湾来讲，一个泰尔族，他也住台中县，他也住啊这个桃园县，他也住宜兰县，一直到大同乡去，对不对？他不是一个国家，但他民族就分布很多地方，一组一组的一个部落分在那边。所以早期的亚南人就是这样，后来的希腊也是一样啊，城邦，对不对？城邦分布啊，没有形成一个国度，一直亚南呢，他是一直到后来才形成一个国度啊，就是一直到啊元帅啊，亚南元帅，就是乃曼元帅时期才慢慢形成一个国度，到现在形成一个叙利亚。其实呢，他很多，你看他后来形成什么啊，到现在我们所谓的伊拉克啦、科威特啦、叙利亚，这个都是连贯的，一接下来两个流域，他请那边来，请一个先知过来，说你在这里哦，来咒诅以色列百姓。啊，结果呢，这个巴兰先知呢，他就来了。他来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很详细。耶和华真神有没有很高兴呢？很生气，啊，他要来之前就祷告。你看神还是跟他同在，虽然不是以色列人，跟他说你不要去。啊，第二次呢，看到人家带那么多的金银财宝来，他心动了，啊，他就来了。啊，结果走到一半，骑那个驴子啊，呱呱呱就走到一半了。耶和华真神站在马路旁边那个。小路的那边呢，拿一把刀要杀他，结果这个巴兰先知真的哦，不但肉眼瞎了，心眼也瞎了啊，看不到哦，就赶快骑着驴子，赶快要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可以赚大钱啊，就去了。 结果那驴子一看，哦，这个驴子呢，用属灵的眼光一看，哦，前面站一个神的使者，那把他杀他。这个驴子呢，就靠右边走，他就右边的正好小围墙啊，就把先知的脚怎么样擦伤了。哦，他打他，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怎么把我的脚擦伤了？继续走，那驴子一看，哇，那个要杀我的主人，靠左边走，又擦伤他了，啊，又被打，继续打他。最后呢，这个驴子呢，就蹲下来不走了，突然间就会讲话说：“你怎么打我呢？”哎，驴子会讲话哈，说你怎么打我呢？说你这只驴子从小就养你，怎么来对待你，怎么来照顾你？你现在竟然呢走路不好好走，把我的脚擦伤了。驴子跟他说：“你为何打我？”结果呢，讲完之后呢，他的眼睛亮了，看到前面一个使者要杀他。他说：“哎呀，原来这头驴子怎么样救了他啊？”所以我们常说呢，啊，巴兰先知哈，比驴子还驴呀。李嘎嘎，哈，李嘎嘎，你看驴子还知道说要照顾主人，听主人，照顾主人。你看巴兰先知竟然不懂得尊重神啊，那还比驴子不如啊，人不如牲畜啊，啊，所以呢，我们那个南台中的郭章呢，就写一个题目，比驴子还驴的人，讲一篇题目啊，讲一篇道理，就讲这件事情，不听神的话的人比动物不如。你看动物都知道说照顾要他照顾他主人了、啊。啊，所以神说好，你要去没有关系，我叫你讲的话你不能不讲。他果然去了，啊，去了之后在民书记从23章开始，他总共做了4篇诗。好，我顺便跟你们介绍这4篇诗，你今天下午听了，你至少民书记呢可以再拿一个学分。4篇诗就不好念了，讲它的重点在哪里。第一个，23章的7节到第10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这一段圣经讲什么？第一个他在讲什么？分别出来的民族。第9节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哇，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第一篇诗的重点啊，从7节到第10节，分别出来的民族，这是第一篇诗。那第二篇诗呢，啊，第二篇讲什么？就是从啊18节，23章的18节一直到24节。第二篇诗讲什么？他说呢，是耶和华同在的民族，都是讲这个民族啊。你看那个第21节的地方啊，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你看整段我简单讲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重点不是放这边，至少给你认识说这4篇诗有它很重要的内容啊，在神学上的地位啊，来叙述以色列百姓这个民族的尊贵性。第一篇讲到分别出来的民族，第二篇讲到耶和华同在的民族，第三篇讲到蒙赐生命活泉的民族。第三篇呢，啊，我们再看一下，在24章，从第3节开始，他便提起诗来说，那到第6节说，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你看，在沙漠旷野的地方，水就是他们的生命，流出生命的民族。你看以色列百姓是这么尊贵的民族。第4篇讲什么？这是基督所出的民族，也是我们现在这边要讲的这一篇。第4篇在哪里？就是24章的15节开始，他就提起诗歌说，说了，那我们就来看第17节。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摇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行事勇敢啊！他说一直讲下去呀、啊，打破摩亚，摩亚是表示什么？摩亚表示世界呀、啊！啊，打破摩亚的四角就是什么？胜过他的权柄，要赢过世界的权柄。他这里说我现实望他，他却不在今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有星要出于雅各，这个地方我们想一想，真的有这么一颗星吗？在巴兰先知讲话的时候，有在提示的时候，有没有这颗星呢？没有，对不对？这是一个什么？一种象喻啊，好像星星啊，有一颗星，他看到没有？没有看到，没有的一个说法，让你去想象到星星的出现，到基督的印证，这是3段论法啊。所以这边呢，这一段里头就跟你们做一个解释了啊。他说呢，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我看他不在现实，现在你看不到，近日你碰不到。这讲谁呢？讲耶稣基督。近期当中你我看不到， 啊，但是呢，他说有星要出于雅各这颗星星，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杖是什么？杖就是权柄。星是什么？光明、救赎、盼望、晨星，要出于雅各。因此这一句话呢，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就是救赎一定从以色列民族出来，不会从雅各以外的民族出来。这一点呢，我们绝对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你不管哪一个民族说他有救星，他有什么啊？这个救主，免谈，只有一个民族会出现救世主，会出现拯救者，就是雅各的子孙。今天我们所接受这个基督教，这种雅各的子孙来的，我们所敬拜这位主耶稣，雅各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不对？来肯定我们信仰正确性啊！所以这段圣经啊，巴兰先知他这样讲，说不定他自己不晓得什么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很清楚的，今天我们所接受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说你什么回教免谈，佛教免谈，什么其他的一贯道免谈，什么都免谈。为什么？这些宗教都不是从雅各子孙出来的，神命定他就是这样命定，没有第二个条件。好，这边呢我们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明，让我们知道呢，当时先知他做了四篇的诗里头呢，突然间就讲到这一句话。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基督的预表。好，我们如果也仔细的研究圣经中常将特定的天使和圣徒呢比作天上的星星，有没有？所以在创世纪啦、约伯记啦、以赛亚书啦，甚至于以西结书啦、哥林多书啦、启示里面，我们这经节都写在这边，很清楚指着天使，指着人，指着啊神的工人，都像天上的星星，因为他是黑暗中的光明者，是属天的明星。但是呢，这里所提的雅各的星，单数的雅各的星，就是弥赛亚的表征要出现。这也是呢啊提到以星来作为耶稣基督出现的一个预表。那么这个星后来有没有出现呢？请问诸位想一想，这颗星有没有出现呢？有，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马上就拉到1400多年后的耶稣基督的时代了。这位先知说呢，啊，我现在看不在今日，我望他不在现今，不在近日。对巴兰先知来讲，他一个时间的一个空档，很漫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可是呢，经过1400多年后呢，耶稣基督的心呢，有没有出现了呢？出现了，不用圣经去看你就想到了。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我请问一下，有几位博士？哦，我看你们讲得很保守，可能在怀疑我了。没有错，你不要讲三位哈，绝对不是三位哈，不知道几位，只是他们这些博士带了三样东西，结果每次他们在圣诞节都去画三个博士，这个乱写的哈，这个不伤大雅的了哈，至少有一些博士呢，看到什么星，对不对？啊，马上就随着星到东方来。那么当时在东方博士在整个历史上的查考当中，从东方过来的可能比较相信是属于波斯这一方面的，因为波斯有出现很多的占星家，在整个早期历史当中，两河流域当中就是以两河流域东边的波斯出现占星家最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华人的啊这个官，一个官叫做天官。我们住在台中蛮不错的，台中附近你有机会到自然科学博物馆去看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些星象的一些模型，有没有啊？那些都是我们早期从宋朝一直下来，唐宋元明清延续下来的。那天官出现在什么时候？汉朝时期就有啊。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印证有一颗星星的所有历史资料当中啊，很可惜我一个简报没有引给大家，但是我讲你就知道了。唯一的资料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中国历史。在中国历史当中，西元的元年左右，天官的资料里面曾经出现一颗大星，所以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在西元前大概4年到6年的时候，有这颗星出现。这是只有中国历史有记载，其他资料还拿不到，因为中国早期就有天官，专门在看天象的。再来就是波斯人，他们很喜欢看星星，因为波斯他们什么？他们创立一个啊，这个拜火教啊，这是玄教啊，拜火教啊，拜火教他们强调光明，因为只要跟光明有关系，他们都拜啊，太阳也拜。啊，星星也拜啊，他们呢喜欢烧火，这种观念带到中国来之后啊，很多的宗教呢，他们就用烧什么烧冥纸啊，这么一个观念，认为光明，哎，火呢是光明啊，黑暗呢是死亡， 光明跟黑暗两个势力，光跟暗的战争，这是波斯教啊，玄教。所以你读过中国历史的时候啊，现在高中我不晓得，以前高中大专都已经研究啊，波斯的宗教啊，叫做拜火教，也叫做玄教，一个神字旁再一个妖，你不要读成妖教哈、啊，那是玄教哈、啊，嗯，玄教。那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博士从东方到这边来，你看已经在2000年前出现这颗星星啊，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马太福音二章第一节说，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这些博士呢跟西律怎么讲，说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星就跟着过来。哇，这一句话呢轰动了整个以色列啊，整个犹太省啊。为什么？西律怕得要命，西律呢一听到另外一个王出现，一个天星出现，他们当时是很重视这个天文地理的，对不对？巴比伦延伸下来就是很重视天文地理的啊。哇，星座，埃及人呢也是把星座当作什么，当作他们的星座。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我是什么啊，狮子座，我什么双鱼座，我什么座，这个都是巴比伦的思想过来的，有时候可以运用，但是呢不可以迷信。所以呢啊，像法老呢，曾经有一个法老，他的星象是什么，他从他出生里头找到那个星象叫做天狼星。所以当他死掉放在金字塔的时候，我顺便跟你们介绍，放在金字塔的时候，每年到他出生那一天，那个金字塔不是封闭的，最顶端的地方有一个洞，他的木乃伊放在里头，每年他生日那一天，明旦那一天，他的木乃伊的眼睛会透过这个洞看到天狼星。你要知道金字塔是那么厉害的哈，不是只有它的尺寸厉害，东西南北厉害，它的制造规格厉害啊，怎么去建筑还不晓得。当中有一项是什么，当这个法老去世的时候，会把它放在木乃伊放进去，这个眼睛会透过这个洞，金字塔的洞，这样上去会看到他出生那一天他的星座是什么，他属于天狼星，天狼星跑到那边来的，你看多可怕。埃及人数学、天文、地理、水利、艺术啊，真是太了不起了，十八王朝时期太厉害了。然后今天人类呢，今天这个时代还学不，还跟不上。你看那些壁画画上去，色彩到今天有没有脱落呢？没有啊，有的像新的一样啊。早期中东这些古文明贴上去的，罗马时期贴上去的马赛克啊，你今天去看的时候呢，还以为那个马赛克是什么？是新的，真的是像新的。巴比伦在两个流域展示的时候呢，两边六十只狮子面向外面啊，这个啊祭坛那边、王宫那边走过去的时候，那个狮子搬到台湾来展示，一看。新的马赛克放多久了？巴比伦那种时期到现在2600多年以上，马赛克还是新的，不得了啊。你到以色列国去历史博物馆啊，上面贴的马赛克啊，因为历史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我去的时候就进去过一次，其他几次我都没有进去，因为那一次有时间，而且我们速度很快，看进去看，特别带我们去看的马赛克是新的，了不起的文化。所以人家算什么，人跟人都不能比的，还要跟神比哦。古代文明思想都非常厉害，所以现在的人啊不如古代人，现代的人人类科技不如古代人，他们的建筑、他们艺术、他们的烧断啊，他们的各种文化都强过现在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哇，早期那种天官他们也这么厉害。所以这边呢说基督的预表，你就知道了，就明白了哦，原来啊这颗星是什么。这雅各的星不是指当时的星星，而是指着末后要出现的耶稣基督这颗星星啊，真的就出现了。从古代雅各的星转换到什么？耶稣基督出生的星星啊，所以这个星星他们看到了。如果今天这些百姓看了这、听了这首诗啊，将来复活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呦，这个神怎么这么厉害呢？”耶和华真神跟这位先知说：“我要你讲的，你不能不讲；我不允许你讲的，你不能讲。”所以这些诗怎么样都出于神给他讲的，出于神给他讲。原来在这边呢有一个你看不到的一个啊象喻，有星要出于雅各，这里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民数记中的基督当中也占了一席之地。你看看不得了，这颗星在整个圣经里面有几次的出现。第一个，民数记中基督里头24章17节出现第一次，后来在历史当中再出现一次，以人物出现的，就是以斯帖。以斯帖他这个名字的原意，原来的意思用希伯来文去跟他翻译出来，就是东方之星。所以以斯帖呢，他预表东方的教会，他预表 东方的救赎，救赎主，而教会是女性的，在神来看是什么？主耶稣的妻子，对不对？所以用女性来施行拯救，救谁？救犹大民族，整个灌起来。你看这边雅各之星，再来一个以斯帖，东方之星，到主耶稣的时候先行出现，最后耶稣基督亲自显现。你看神的计划就这么伟大。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来查考民数记用基督的话，你读到这些东西你会去注意到它吗？我相信你听了这一次以后，以后你每次传道者在台上讲到他就要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我跟你讲的啊，东方之星、以斯帖啊、星星、主耶稣。好，我们来看出于雅各的星。第一个，这颗星要出自雅各，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雅各的子孙来降生出来，出生下来啊。所以呢，他发的四个预言当中呢，一二三四我们就写在这边了。他告诉我们这颗星呢一定是从雅各而来的。我们可以从后面这边呢来看，古时耶和华真神拣选亚伯兰时，亚伯拉罕已经表明了七大救赎的计划和应许啊。神的计划呢原来是他的一个救赎的核心要成全，那这个成全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非常清楚有目标的。所以我们到129页这边第三段这个地方说，雅各的星指的是有星的出现。在先知讲的时候，在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时代呢，当然呢是一个属于比较空洞型的，你要去幻想式的。可是这个在后来呢真的就出现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呢的出现跟星星的出现呢，来应验了民数记24章第17节所讲的。你想整个这么一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怎么样串联起来啊？所以如果没有串联起来的话，我们当然想说为什么旧约转变成新约，怎么一个成全方式，它是用各种方式包括这么一个预表把它串联到新约过来啊。你要知道、哦、新旧之间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星呢不但出于雅各，而且这颗星呢要出现在东方，有一个东方的指定，天上的大星啊。所以神的时候啊一定会到，耶和华的计划呢要成全。那么基督呢按照神的旨意降生了，所以我们要特别记得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东方的访客跟天上的大星这两个记载啊，这边呢我们就回来讲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马太福音2章1节到2节，马太的2章1节到2节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这是东方博士来见西域的时候他提的，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啊。所以关于这个博士呢，在新译本里头就把它换成什么星象家、天文学家啦。比如说你到台北去，你会看天文台、台中天文台，这些天文台的工作人员他已经跟你讲哦，什么时候月食、什么时候日食、什么时候哪颗星跟哪颗星最接近，那个都是专业性的哦，这不是我们随便可以讲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听了啊，什么月食的、什么哪颗星啦、什么哈雷彗星啦，你就赶快跑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就是这些天文学家他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然后提出来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借着他给我们知识跑到屏东去看啦、啊、跑到台北去看啦、啊、去看到望远镜啦、啊啊，有看到没有看到不管他了，反正凑热闹也可以啦，就是这样一大堆人就挤到那边去了啊啊，有没有看到呢？啊、有啊，说你看啊，流星雨哇，赶快跑到山上去看流星雨啊，有时候就看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天文学在整个啊科学上也是个很重要的。啊，古代就有这么一些星象家，那么新译本把它换成星象家，啊，吕译本呢把它换成贤士、贤能的人士啊，甚至于诗高译本呢把它换成星宿的。观察星宿的智慧者，诗高一本是天主教用的那本圣经，啊，我们就知道呢。那么东方之星就是救赎的源头，他们从东方看到，然后往这边跑，啊，才知道哦，原来这位救世主呢就出现在伯利恒的地方。根据很多资料查考，啊，这些法师啦、这些啊祭司、先知、这些圣职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读圣经呢，才依据旧约圣经的先知书。啊，来提到说啊，他可能出生在什么地方呢？出生在伯利恒的地方。伯利恒啊，以法他、啊，你不是最微小的啊，因为必有救主从你而出，对不对？这个就整个经文当中呢就出现了。因此我们就知道，原来这颗星呢就是出现在东方，救世主一定在东方，所以你不用跑到西方去，你不用跑到南方北方去找救世主。东方主耶稣呢，他属于东方的，出生在东方，教会一定从东方出现的。 所以古时出现在以色列国，今天出现在我们真耶稣教会，东方的，这属于东方的，绝对正确的，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明亮的晨星，雅各的星，这颗星呢是明亮的晨星。这个明亮的晨星呢，可以说呢是表明耶稣基督啊，来表明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几节圣经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晨星，圣经里头也提到晨星这句话。那么晨星这句话呢，在真实的社会里面呢，你可以注意到，现在我们有光害，比较看不出来。你要到乡下去的话，你就知道。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次，有几次哈，很晚的时候在跟我妈妈从外地回家，因为有一些工作，有些问题啊，跟她讲啊，她说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晨星呢，就是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之前，我记得在稍微偏东方的地方，早上差不多3点到4点左右，有一颗星特别亮，一直亮到什么时候？亮到太阳出来，阳光很强的时候，这颗星才看不到。好像偏东一点点，一点红色的，有一点点红色的。以前我跟我妈妈出去的时候，她曾指给我看，这个晨星很奇怪，这个、晨星就一颗，就在那个晚上哈、哦，我们如果当过兵，你站过卫兵的就知道，晚上这么4点到5点之间，天要亮之前，会突然间感觉到一个很深的黑暗，然后再慢慢的亮起来。本来是晚上很暗，啊，到4点左右到5点，天要亮之前呢，突然间你会感觉到说特别暗，有这么一个感觉。啊，这可能如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体会到，你都到很山上或什么地方，你就感觉到特别暗啊，然后慢慢的天就亮起来了。那个时候，在那个快要暗下去的时候，就会慢慢出现一颗晨星，只有早晨才看得到，晚上看不到啊。清晨、黎明期间才会看得到那颗星。你们自己去找啊，反正我不是星象教，不会啊，只是以前人家跟我讲那颗就晨星，哦，这是一颗晨星，这是这样啊。啊，现在我们都是呢夜猫子啊，早上呢很晚才起来，所以你看不到啊，所以有一颗晨星。那么这个晨星呢，啊，就是整个天象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因此呢，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呢，把这个晨星呢来做我们的预表啊。晨星呢，这表示耶稣基督啊。那么看一下，在整个这个记载当中，明亮的晨星。来看第四节那边就有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晨星呢，啊，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啊，表明是耶稣基督啊。那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0章16节，启示录的20章16节就有提到，我把它放在前面啊。22章啊，哇，这个漏掉了，糟糕，又漏掉了。22章16节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记得。在圣经里头，只要讲到晨星，啊，一般来讲都是指耶稣基督来讲的。所以你看，如果你是看串珠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串珠，民数记24章17节，串珠的圣经就有了，啊，还有启示录的2章28节，你再看一下，2章28节，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有没有？啊，2章28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这个晨星啊，当时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把晨星赐给我们，就是把他自己本身呢来赐给我们啊，晨星。所以只要讲到晨星，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谁来讲的？耶稣基督来讲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呢，他就讲耶稣基督，啊，他不是呢早上的晨星，是明亮的晨星出现在东方的。那明亮晨星就是什么？就在黑暗。为什么会说是晨星呢？因为晨星出现的时期，就是整个黑夜当中最黑暗的时候，它的出现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世界，在这个天亮之前，在主耶稣出这个主耶稣把这个整个世界这个结束之前，有个最黑暗的时期，晨星就要出现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真耶稣教出现呢，我们真耶稣叫什么？是一个晨星。我们的出现在什么时期？在光明来临之前。因此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世界的终末呢已经很接近了，因为晨星出现了，突然黑暗，晨星出现，然后光明就来了啊。所以我们诸位呢一定要知道，这个时间已经非常短了，这是我们要了解到说整个时事，我把这个晨星赐给你们啊，这是明亮的晨星带给黑暗当中的一个光明啊。所以尤其在早上 很多农人一大早就去啊，这里看这个田里的水，他们这个晨星对他们来讲呢，好像一个无形当中一个安慰啊，啊，一个星星在那边亮亮的啊，他感觉哎，一个光跟他在一起啊，所以它本身有一个很多的作用。第四个，看134页，信徒心中之星啊，彼得后书1:19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来看一下哈，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在讲我们心中信徒其实是啊一颗心，但是呢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好像灯照在我们暗处，耶稣基督呢把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好像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你们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就是世界结束，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他的真理，他的光明之道出现我们真理的时候，这个才是好的。不要让这个光怎么样丢掉、流失、离开，要让基督的光呢，真光照在我们心里，留在我们心中。等到末日来临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对我们就有一个救赎的作用啊。所以这一段呢，你要去读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呢，当晨星般的圣灵在人的心里头出现的时候，他已经照亮我们的内心，然后让我们的内心怎么样，从黑暗当中来变成光明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呢，这个心若不改变没有办法。所以在以西结书36:3圣经里面怎么讲啊？说末日的时候，神要把他的灵赐给他的选民啊。在我们翻一下以西结书36:26啊，顺便跟我们补充一下以西结书的36:啊，我这边有写到36:26啊，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写到啊，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写下来。又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将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颗明亮的晨星进到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心理。26节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这个新的灵是不是圣灵哦，这个新的灵是指精神 spirit new spiritual， 这是新的圣灵，新的灵，新精神，不是圣灵，是新的灵精神。那后面才讲说啊，又从你们肉体当中除掉实心，在后面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新的灵，新的精神，新的灵，这就是新约的一个依据。新旧约啊，旧的时候过去的，新的灵道，所以是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啊，再加上一个啊神的灵，心灵就是新精神。所以新约时代的选民应该有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领受建立一个新的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把石头心去掉，得到肉心，把啊这个不顺从的心去掉，来顺从神的律例跟典章。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啊，这是明亮的心，雅各的心。这一段呢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语，关于东方之星，民数记拥有最早的记载，在这之前没有这一句话，没有诚心不提到星星的问题，甚至到以西结书在责备这些推罗西顿，说你们是明亮的星从天空怎么样坠落下来，有没有啊？在指什么？指天使。天使本来是明亮的星，荣美富贵啊，可以说呢是非常的荣耀。可是很可惜呢，他们因为呢背叛神，因此被神呢弃绝了啊，神弃绝他们呢，因此他们就永远呢被弃绝在神的救赎当中。他叫推罗军人，你可以自己找哈，这个以西结书里头从26:27啊，尤其22说，推罗啊，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啊，你的境界在海中照你的，使你的全然美丽啊。然后呢在啊到28说，推罗君王啊，主耶和华说，你因心里高傲，我是神啊，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到16节， 二十八十六节说，啊，因你冒昧很多慢，讲到后面说，遮掩你约柜基督伯的，我也将你从发光如我的宝石中除灭。哈，这个在讲神的啊，这个天使，那荣耀的天使，他本是天上啊，有他的荣光，好像星一样被坠落下来，结束，神不再用他。所以以西结书、民数记啊，到后来的几卷圣经以斯帖记都提到星星的问题，但是呢，民数记他本身所讲的有几个意，从雅各出来，星星的问题都是他最早出现的，来表明弥赛亚的救赎。那这样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你看民数记当中呢，在这个地方也躲了一个基督在这边啊，要不然你这样读过去你不会注意到，那这里也是一个民数记用基督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所这一篇所讲的，也是第九篇，那我们就整做一个讲解。